十三到结束，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侍奉圣徒为念。斯蒂芬、福图拿都并雅该都到这里来，我很欢喜，因为他们待我有不济，因为你们待我有不济之处，他们补上了。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亚、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自己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再次召聚我们来朝见你，好让你自己的圣灵充满我们，你爱子在我们中间居王权做首位，让我们说的和听的都被一位圣灵感动，都称天上的主为大，这样感恩祷告，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非常高兴能够回家，真的，过去的三个多星期里面，奔走了五六个城市，回来以后我发现就是教会有一些变动，不光有老的面孔，也有一些新的，我已经叫不出来名字的，也有第一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我非常的感恩你们在途中的祷告，我本来上个星期六就应该回来的，如果我当时特别野心比较大的话呢，我就会安排我星期天讲道，但是上帝知道人算不如天算，所以还是李红军长老，我放他讲道真是对了。因为我飞机起飞三个小时之后，看了两场不到的电影的时候，这个 captain 就说，对不起，我们的水管漏了，大家要回到香港来修理。然后我就在空中看了最贵的电影，然后就回去了，又住一晚上旅馆，然后第二天回来，当然全飞机的人都没有少胳膊也没有少腿哈、啊，都回到了北美。我非常的感谢大家的带导。最近我们一年用哥林多前书来思想什么？尘世中的圣徒如何跟随基督活出福音？今天是最后一讲，今天是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讲。我们来要把这段刚刚我们所念的，就是说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对古希腊的教会哥林多的最后的劝勉，对他们最后的鼓励和的赞誉，我把它归纳为圣徒的肖像。圣徒的肖像，为什么这么想呢？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其实都面临一个身份的认定，不是吗？一个男孩子长大之后可能要想成为一个健康的男人、丈夫，一个医生、工程师；一个女孩子她可能想要成为一个美丽的女子、妻子、画家。然后一个中学生也在他的生活中，他将来想进入一个好的大学；一个研究生毕业以后要结婚、嫁人或者娶媳妇儿；一个夫妻想要增加自己在神国度中的产业或者责任，他叫生儿育女。还有很多不同的人，有人在等待他在大学中的教职拿到 tenure， 有些人预备他将来自己开业，不管是餐馆、车铺、旅馆、诊所还是农场。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这些职业的生涯，这些我们的人生规划都是非常美好的，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拿这些东西来锁定你自己的人生的身份认定的时候呢，其实它都不是上帝对我们这些儿女主要的呼召和基本的认定。甚至在教会中我也发现哈，当我们用一些称呼用惯以后呢，我们都失去了那个称呼本来有的价值。刚刚我们今天有人就说，哦，大家亲朋好友，大家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都说弟兄姐妹哈。其实我也经常换，我自己在国内有不同的城市培训，那我到一个城市的时候，我就没有用刻意说牧长们、弟兄姐妹们开始称呼他们，我就换了一个词，我说某某城市的祭司们、先知们、君王们，你们平安。他们非常不适应这种说法， 因为每个人都是关顾他们自己很小的事情。当我说这个城市的祭司们的时候，他们一方面被提升了，一方面又觉得说好像很不配，因为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几乎就是我们的小家，或者甚至我那个教会已经足够大了。他从来没有想他是昆明，是香港，是中国每一个城市，他们被上帝所呼召出来做祭司、做君王、做先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提醒我们自己不同身份的时候，就连这个我说三权鼎立的祭司、君王、先知，也不是基督徒最基本的职分，我们的身份。那究竟基督徒的基本身份是什么？如果按照保罗他写这本书信，他怎么样开始给哥林多教会写信呢？还记得我们今年一开始，他开始的时候他介绍他自己，他说奉上帝的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这是他说他自己。接着他祝福了收信人，他说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并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请问他接下来对哥林多教会做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作为他们的首要的称呼？第二节，请你们翻开，写信给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其中有一个我提醒大家，在听到的时候你要跟着这个圣经来走，如果你不翻圣经，你永远不会熟悉，你最后永远不会渴慕上帝的话语。这是 sidebar 哈。写信给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就是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什么圣徒的，以及在所有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他说这些人是上帝的教会，求告耶稣基督的名的人，是被召什么做圣徒的，或者是基督徒，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我们除了作为上帝儿女，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身定，一个身份。你有没有发现在你的人生里面有一些称呼，一些身份比其他一些更加的基本，更加的重要？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说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他的子民，耶稣基督门徒，比起其他的在教会中你们提到说啊，你是教师、执事、长老、牧师，或者你在家庭中你是父母、工程师、医生、丈夫、妻子，这些更加的基本，不是吗？我为什么这么说？其他还要稍微翻山越岭，就是说当你说最重要的原因，这个身份它有一个更高的参照系，是不是？这个参照系有一个绝对的参照系，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参照点来说我们自己的，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所以人如果不能够在自己最基本的身份上做一个定见，接下来在人生的各种各样的风浪里面，我敢保证他往往被那些非永恒性的次要的身份来淹没，失去方向，失去动力，失去盼望，这种事情屡见不鲜的。所以当我们刚刚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的时候，其实保罗给一个年轻的充满问题的教会，在给他们作为这本书结束的尾声的时候，我想他是提醒这个年轻的教会说，他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应该有一些特征，所以我把它称为是肖像。这三个特征在提醒着过去的圣徒，也在提醒我们今天的圣徒。请你们帮我一下，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不管用。哦，先开始不管用了啊。OK， 就是说这个肖像有三个特征，就是门徒在真道上是一个稳固的根基；第二个，门徒他们在爱心中是彼此建造的；第三个，门徒的见证使他们得到激励。当我看到这个真道、爱心和见证的时候，你猜我联想到什么？哦，那大概只有教会建造的人知道，其他的人想到这个了吗？我告诉你，你们只是自私自利的人，只是想自己的事情的，连自己教会的最重要的价值观你们都不想。对不起啊，我冒犯大家哈，但是我是用这个方式来提醒你们，就是说，当我来说真道、爱心和见证的时候，应该你应该想一想，我们挂在外面牌子每天的周报，李荣做周报的时候前面都有的，请你打开周报前面写什么？ You have to remember what you are， 你必须要知道你是谁。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真是看重，就是当我们的福音教会在建造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彰显上帝国度的时候，我们特别看重三个重要的价值，就是什么？有爱的家庭、真理的柱石、 基督的见证，不过今天我们会说真理的主食开始。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领受上帝的道之后呢，在敬拜结束的时候，我们去照那个 family portrait 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是什么？有爱的家庭，真理的主食，基督的见证。阿们。不要只是想自己的那些小田地，那个 not last long， 不会很久的。渴望我们不仅是有个清楚的认识，还有一个渴望在我们的生命和行动上更加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好吧？我们先来看真道的稳固，这个正面的肖像。在十三节他说到，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做刚强。这个真道特别是在原文是用 pistol， 是 faith， 是信仰，不是指的信心，是指的信仰。保罗他作为一个福音的老兵，打了这么多的仗，四次的宣教，包括最后一次宣教是作为囚徒到罗马的，他在这封信里头，从以弗所写给格林多他所牧养过一年半的教会，充满问题的教会，他给了四个简短的命令。他说你们要警醒站稳，还有什么？做大丈夫，要刚强。但是你如果看这些命令的时候，其他都没有什么，就是说受词的，只有什么在真道上站稳这件事情，就是说你稳要在哪里稳，这是很重要。它整个这一块我认为都是跟真道有关的。换句话说，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这些哥林多吃奶的这些信徒里，他们成长的第一个台阶或者基石是什么？就是真道 faith， 信望爱，信是那个基石。所以虽然我们在慕道友的过程，我们知道今年还有不少人要准备受洗，不知道是五个还是七个，但是呢，我们这些人成为基督徒的过程中呢，一定是有上帝使用了很多见证人来影响我们的生命，然后在教会中唱诗感动你，吃饭让你感到说这个饭好吃，无论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旁边的事。说句实话，如果是这些导致你信主可以，但是你真正如果信主不在真道上建立，我告诉你，风暴一来一切都过去了，就是沙滩。因为饭是可以过去的，人们所唱的诗歌也会过去的，只有真道会永存的。所以这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境，就是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希望我们成长的过程仍然是很重要的，使用一个蒙恩的途径，就是什么？听道。你听到信主，你听到成长，这个是非常重要，这是我们的属灵的养子。你想想你们家的孩子，知道我们最近有一个变化，就是说因为人比较多，然后吃饭不太够，我们增加了儿童和青少年吃不同的饭，然后呢，有些孩子是挑食的，他们只吃菜或者只吃肉，当你把东西炒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不吃了，哈哈。然后这就暴露出我们家长的一些问题了。那教会应该怎么办呢？是把它挑出来呢，还是说 OK 你要一块吃？因为你知道孩子，你都知道他如果不吃主食，就是说菜和粮食的话，光靠 snack 这孩子长不大的，明白吗？所以这是很重要，一定要吃主食。对我们来说，主食是什么？对基督徒就是每一个星期的听到 snack 是你每天的灵修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如果在这个事情搞不清楚的话，你不使用蒙恩的途径，圣道的宣讲，你的属灵，你的生命一定会饿死。不要以为你会饱到永远的，你没有使用上帝给你蒙恩的渠道，然后你不要说上帝保守你到底，因为你没有在这方面顺服。在保罗人生结束的时候，他给他所带领的这个教会呢，新的一代的领袖提摩太，你还记得他提醒他很多重要的教训，这是在提摩太后书，他本来自己要被交奠，就是他要被杀头的时候了，他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如果一个人日子不多，他写的信重要不重要？肯定重要，比哥林多前书结束还重要。那封信在提多书的第三章，他说我如果不能到你那儿去的话呢，我请你知道在神的家中如何行事，如何来管理，如何来牧养。他说第十三章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他说这家就是什么？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接下来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为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被世人信服， 基督教之所以被称为基督教，很重要的就是他们认定你要想见上帝没有其他的门，你要想罪得赦免没有其他的门，你要想为将来的世界中你有存留没有其他的门，只有透过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才能够进来。所以当他说完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完这个在神的家中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时候，他没有停下来，他引用了教会初代教会的一首圣诗，就是刚刚我所念的大灾近前的奥秘。真的信仰是什么？当加尔文写他基督教要义的时候，不是要义，是 Christian religion， 是什么？是近前的药，大药，不是我们抽象的思维而已，是近前的操作的原理。所以这个时候他是讲说，我们这些人，你为什么我们会强调以基督为中心？当你谈论上帝，一定想到三位一体的神；当你谈论圣灵，一定讲到圣灵使他怀孕，让耶稣基督降生和复活的那位圣灵；当你谈到人的时候，你不光有亚当，你还有第二个亚当，就是耶稣基督；当你谈到救恩论的时候，你不可能离开基督；当你谈教会论的时候，谁是元首？请你告诉我，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牧师不在没有什么大的关系，我发现非常的好，教会非常的兴旺，不在的时候人更多哈，是长肥了还是长健壮了就不知道了哈。这一切甚至末世论谁再来都是根据基督的。换句话说，福音是什么？真道是什么？是基督是谁？他做了什么？这是我们说基督是答案，是一个位格性的答案。当你看到说就是上帝肉身的显现的时候，他还谈到这位基督是很具体的，是他的十字架上代死复活升天掌权，他用了圣灵使他称义。因为一个人死了不活过来是正常的，表明从圣经里讲这个人是个罪人，但是一个人死了以后活过来一定是一个奇怪的事情，这个整个定义了初代的教会。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来思想什么叫基督教，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就没有基督教。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从我们这些人来讲到说将来都要被接到荣耀里，不光是基督，我们要被接到荣耀里。我不知道你的盼望在哪里，你的盼望是不是有这个基督将来还有一天再来，没有台风没有地震，给他们一个新天地，然后没有死亡没有疾病，因为他们有一个新的不朽坏的身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盼望，如果这个不是你的盼望，其他事情风浪以来的时候呢，你都会站立不住。我告诉你这是真的，也因为这样的盼望你会产生不同的选择在人生中。不过保罗没有在这里谈论一个一般性只是客体的信仰真道，他开始对信徒讲一个对真道的把守和把握，换句话说一个主观的经历，说他们要站立得稳。这是讲什么呢？站立的稳肯定不是打乒乓球的时候站得稳哈，当然也是一样哈，对不起我老用这乒乓球哈，但是呢这是一个战士，他整个我们今天念昨上个星期的以弗所书真理束腰整个头盔来描述我们福音的全副盔甲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不光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耶稣基督门徒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战士，是跟随这个上帝的儿子冲锋陷阵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来思想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我觉得这对我影响很大。因为作战的时候不是纸上谈兵，他是在逼迫中，是在患难中，在挑战中，是家里有突然有五六个孩子出现，突然有新鲜人口，突然有陌生人住到你们家，是不是按你过去正常的生活方式，而是按着基督给我们的一个楷模，是把你的家门打开接受别人到你家里来的。这就是风浪，这是挑战，在这种挑战中才可能这里说的你有没有一个品格，是不是大丈夫，是不是在恩典中得以刚强，还是抱怨。这个恩典中得胜有余的就产生一个站稳的一个基督徒的品格，我把它称为基督徒的一个成熟的品格。这个品格中我主要谈两个，我们在人生中我觉得有一个挑战就是身份和我们活法，你是谁，你怎么活，你的品格如何。在这种关系中呢，基督徒经常会犯一件错误，就是把我们称义的基石呢跟我们成圣的次序做一个颠倒。是什么意思呢？我在说你刚刚信主的时候呢，你都知道说我们相信得救是什么，上帝重生我们， 然后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死把他的义归给我们，我们什么悔改之后呢，接受他的义，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双向的交换，对不对？站在这个恩典中，站在称义中，成为我们的基石，是个被动的义。这种双向的归算我们刚开始是蛮清楚的，虽然有很多人在刚刚听基督教的时候说，哎呀，这个太简单了，一定会很多有混进来的人，他们靠着耶稣基督，然后之后他们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借口都有了，可以犯罪了，可以娶二奶了，可以干什么干什么哈。说不是的哈，你要如果明白有一个人真为你死，我讲他真为你死，你的活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刚开始明白，但是呢，我们久而久之做了上帝儿女，明白这个身份以后，是靠着耶稣基督得了儿女的名分。我们原来是可怒之子，不是吗？就是跟上帝无缘了。我们犯罪之后，我们都是谁的？撒旦的儿女，就是瞎眼的，就是被完全不在这个跟上帝是没有关系的。我讲就是从属灵的关系来说。但是当我们接下来说基督徒生活的时候，说我们基督徒的品格发展的时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成圣，对不对？我们就该干什么呢？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哈，开始练了哈，各种各样的手艺都开始练了。所以我们练的时候，我们在说的时候是要跟蒙召的恩相称，见证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是神家里的人。一出来说，哦，这是上帝家里的人，这是让上帝的名得的称赞。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又会犯一个什么错误？开始靠自己，就是说我现在目前什么叫我成圣呢？我今天表现怎么样？我如果表现不好呢？我又失败了。你比如说，哎呀，做牧师怎么又犯罪了，又骂人了，或者又怎么了，然后就觉得不应该。然后我第一个身份是想我是牧师 ，OK。但是实际上，你再回头想想，有什么不应该呢？你不就是个罪人吗？所以罪人有这样的行动是很正常的。不知道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我没有站在那个称义耶稣基督给我的意义上，我是按照我自己，然后觉得我作为牧师不应该。但是如果我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完全要被动的接受耶稣的义，耶稣基督的义，我必须站到这个地方来说，我必须把这个做基础。我不能根据我现在的表现，不是说不要表现，你注意哈，我在讲表现。但讲表现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把我今天的行动，我在教会的侍奉，我在家中的怎么样，然后当做什么上帝接纳我们的一个标志了。当然你如果更爱主，更顺服上帝，的确爱你，但是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爱，不会多一点也不会少一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有人是说靠功德称义的宗教在人心中是很根深蒂固的，好像基督徒进来的时候是已经把它拔除了，但之后呢又开始萌发了。因为某种程度上相信基督，就相信福音的基督徒经常也是这种浮发毛病。内心深处呢，我告诉你们，我们是有一个道德情怀，我们一个倾向，倾向就是说证明我行。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实际说李红军你不行，陈彪你不行，傅海林你不行，因为他要重新做人嘛，不然他不需要再重新做人。亚当要做成的话，他不要再做人。他来的时候审了，本来就是对人的一个否定，同时当然又是一个肯定，上帝要来做人。哇，这是为什么我们将来要审判天使？这在这种矛盾中，你如果没有把握住你是谁，也很容易被流失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 Richard Lovelace 戈顿那个教授，他这样来说这一段，就是我们经常会搞混，把称义和成圣颠倒，把成圣做基础，把称义做结果。他说目前在任性，就是 confessional 任性的基督徒中，只有少数人坚定地相信基督在他们生命中称义的工作是基础。很多人虽然他们在神学上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我讲日常生活中，就刚刚我讲我一犯罪了我怎么想啊？他们通常是透过自己的成圣来称义的 justify。 当别人提醒我们有一些毛病的时候，我们就 justify 说很长时间我为什么什么这样做。 OK，我们自己心的诚实啊，我们的信仰有转变啊，我目前的宗教表现不错啊，不太像其他人一样故意的犯罪啊等等。我们往往是这些人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一切当作上帝接纳我们的前提了，看到吧？你搞你以后，最后你要么就是假装，你要么呢就是失败，说你看这全都完蛋了。所以他说很少有人完全站立在路德的高度说你已经被接纳了，你的信心是向外透视的，将基督外源性的那个外在的 alienate the righteousness， 把那个外源性的义给了我们， 被作为基督，被上帝基督徒被上帝接纳的唯一基础，这样你的信心就得到安息，不然你永远没有安息，永远没有安息。你只有在这种情况，你不断的成圣，是因为信心在爱心在感恩中积极的工作展现出来的，这才叫好的属灵的果子。我觉得第二个挑战，除了这个就是称义和成圣的这个之外，在你的身份和你的品格、你的活法中，就是容易把另外一件事，就是把福音和福音的果子搞混。什么叫福音呢？福音是耶稣和耶稣做的事，对不对？我经常这样说。还有呢，果子是什么？整个是圣灵加给我们，包括我们的属灵的果子，称义要成圣等等，这些所有的我们外展的侍奉，我们经常要么把它混淆，要么把它割裂。这个是不能混淆又不能割裂的。割裂以后，你是靠自己成圣；混淆以后呢，你就失去了福音的那个 crystal clear， 那个本来清晰的，在整个你的人生中，在你的事工中，在你的学业中的首要地位。一旦这样的时候呢，就会出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的信心跟善功是不能够分开的，但也不能够割裂的。我们福音一定要产生结果，但是福音本身不是那个结果。就像你是谁，在今天来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不决定你爸爸妈妈是谁，也不决定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你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来自北方还是南方，不是吗？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吗？不是由你定了，是基督定了你的位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你整个这个一切，你生命改变和教会的一切善功，都要从耶稣基督福音的真道中延伸出来，你才能够站立得稳。我们在讲站立得稳，如果你不从这出来，你很多的事情都出问题。你的活法如果不依赖于你现在应有的这个身份，你最后一定会出问题。你的品格、你的侍奉，他们之间的距离、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都会出来，尤其是偏差。我给你举一些例子，比如说你很注重信心和悔改的，在中国家庭教会里头，甚至我们的北美的这些纪要派的人说福音跟信仰信心很重要，但他不断的要强调信心，最后呢信心没对象。你看你今天考试不及格呢，就是因为没信心。你身体没好呢，就是没信心。你看到吧，在整个最后变成一个信心主义，这种就是区分的，他把福音跟他割裂了，或者他没有分别。那还有很多的，比如中国教会的生命的敬虔主义很多，他们很强调生命的经历，这是很重要的。但是生命，我们的生命跟基督的生命是有不同的，当福音生出这个生命是有连接的，但是你不断把它分开以后，最后变成敬虔主义。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我们传福音的教会，特别注重传福音的教会，我们搞一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传福音，到最后我们等同于传福音的人士好像是在讲是福音了。如果你没有在传福音，你在做其他的善功，你就有问题了，就这传福音主义也会出现。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强调文化的，在我们改革宗教会里，我们很注重文化的更新，我们希望重建，但是在你这个做的过程中，你注重社会的公益良善，然后之后呢，那个是 fruit， 是果子，你做而久而久之把它等同什么呢？福音了。同样这个切割也好，混淆也好，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这里头我们在谈的时候，第二个基督徒在我们认定我们是谁和我们的活法里面，不光是我们个人信的，我们的侍奉的时候，我们外展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福音的首要性和其他果子之间的连接点和区分，以至于我们就不会在这个地方有混淆。如果这个是正面的肖像，基督徒还需要画一个内心的肖像，因为内心的肖像是很难描述的。这个描述就是在爱中被建立的，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不断的讲的，在十四节他说，凡你们所做的都要什么？凭爱心而做。刚刚 Jennifer 在领诗的时候谈到这个爱，唱了很多上帝的爱。然后他二十三节说，愿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这是讲的上帝的慈爱。接下来二十四节说，我在基督里的爱也与你们同在，就是说他自己在基督里真实的爱他所牧养的这个教会。虽然我过一年半以后可能会离开这个教会，但是我一定在基督里爱你们，爱到底，这是真实的。你当你来看这个保罗在说这一段的时候，他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一个是爱心怎么样建造， 还有一个呢是爱心的警告，正面的和负面的都讲了，在这里我们现在看只念刚刚正面的部分。十二节他讲到爱心的诫命，显然跟十三章保罗整个爱的篇章讲基督徒得到各种各样恩赐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什么？爱，爱不嫉妒，不夸张，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那当爱的时候，你一定想到是上帝的属性，对不对？上帝有很多的属性，每一个属性相互之间都不矛盾。但是当你想到上帝跟我们之间关系的时候，就像要想到使徒说的，爱是从上帝来的，他就是爱。而神跟他每一个的百姓关系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爱。以弗所书从整个预定永恒之前想到上帝跟我们的关系，他说因爱我们的缘故，按他的旨意预定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名分。我们还没有生呢，世界还没有呢，在永恒中因为爱上帝预定我们。在伊甸园中，当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上帝呼唤他们回来，你在哪里？我的二爱子，你失落了。最著名的十诫颁布的时候，是以色列人被上帝用他大能的膀臂借着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过了红海，在西乃山颁布律法。律法是什么？律法是爱。如果你不爱律法，你一定不是基督徒。基督徒呢，非基督徒呢，不爱律法是因为律法指出我们的罪。基督徒爱律法，不光因为律法指出我们的罪，还因为律法引导我们成圣。律法本身没有能力，所以当你来看在整个出埃及记的时候，颁布的两次在颁布这个律法的时候，十诫获得原文讲十个字，上帝把它浓缩出来。上帝曾经做过一次做出版商，就是那一次，其他时候上帝没有做过出版商，都是叫别人写，对不对？甚至上帝自己都没有用笔，是用很多的使徒，四十多位圣经的作者。但是上帝唯一一次做出版商的时候，就在西乃山上用他的手指写在石板上，说那十个字非常重要。但这十个字在讲什么？前四诫就在讲尽心尽爱上帝，后六诫尽心尽爱主，爱你的人，爱你的灵舍。这个就是以爱来讲的。上帝是一个充满爱，当时圣洁的爱，他以爱来建立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跟他在爱中相交，让他的百姓在爱中彼此相交。所以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不光是教导十诫，将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主爱上帝，他还什么身体力行。所有的君王没有人给人洗脚，中国现在也没有那种社会了哈。过去的社会是丈夫回到家，潘旭光应该给我端一盆水然后洗脚，对吧？然后解乏，因为丈夫累了。今天已经没有了，现在一般是丈夫端洗澡水。但我觉得这对了，就是说这个就是基督徒的领袖。在一个家中呢，如果妻子累了，她在家中我告诉你走的路哈，比我们上班的人走得多。有没有做过家庭主妇的人举下手？我们这比较少哈。做过，曾经做过哈，现在还做的。你在家中走的路肯定比你们在外面打工挣钱的老公走得多，大多数情况如此。所以倒过来是谁给她洗脚啊？我看你们就笑，你们可能不去做，我是做过，做的不多哈，不太情愿。所以当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不光做老师做主，他为他们洗脚，就提醒说在怎么样做教会的领袖。当然这个最伟大的爱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在你我那个该死的地方，他替我们死，为我们受审判，为我们受遗弃，为我们被藐视，最后跟罪犯同定，死的时候埋葬的时候也是别人的，连自己连动都没有，就是他没有他属他的地方。所以哥林多前书我们学过的，我来重温一下。他说这个世上智慧，世上有权位的人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他们如果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他们都是按照外貌认耶稣的。正如经上所记，上帝为他爱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也没有想到的，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你们都是事后诸葛亮，我也是。 只有靠着圣灵，我们才能认出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救赎主。所以保罗到后来他的生平中，他不断的会说，他爱我，为我舍己，我深知我信的是谁。这是圣灵的工作，打开了你们愚昧的心，不是吗？我们这些人当凭爱心做事的时候，使徒理解基督徒要在基督的爱中行事很重要的，因为在基督的复活中差遣圣灵，不但让他们进入真理，而且进入圣爱的团契。所以在约翰福音在讲到说，他对父祷告的说，我在他们里面，讲的他在基督徒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全的合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意识到了吗？你们所领受上帝的爱是上帝对他爱子独有的爱。这种合一不是在讲施工的合一，是本体这种跟我们这些本来没有办法跟他联合的人一种团契。所以上帝在基督的爱里如同爱他爱子那样爱我们。我们很难想象，你画一幅画，你做一首音乐都很难表示。所以这是为什么基督接着说，我们跟随他的人如果能够彼此相爱，别人就能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基督徒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你们做事凡事要凭爱心做。我可以念几个很重要的，很跟彼此相爱有关的。当这个含义重要性，加尔文说，如果失去了爱，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没有价值。这个 Amy 这样说，你可以没有爱来给予很多的东西，但是你不可能有爱心却不给予，因为真诚的爱一定带来奉献。这个清教徒的 Matthew Henry 这样说，弟兄相爱是基督徒门作为基督门徒的徽章，又是灵魂表现情感的方式。上帝的国度里面，爱是氧气。他说，在他说我们爱心做测度的时候，彼此你看看你自己有没有爱心的时候，他有人这样说，爱心的明证就是他能为他所爱的对象受苦。好，你们谈恋爱的人可以用这个来哈。John Boy 他这样说，爱心有两个主要的职能，一个职能呢就是付出，另一个爱心的职能是饶恕， Give and forgive， 这很好记啊， Give and forgive。 这个 Thomas Mather 也说，爱之所以寻找，只寻找一件事，为他人的益处着想，让其他一切次要因素自己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你只抓住重要的事情就是爱，其他问题就摆平了。彼此相爱是需要练习的。他说到这个，有一个人叫阿扎的人，他说，爱从来不问我必须做多少。我老潘西光让我跟他按摩的时候，我就说摁多少下，五分钟还是十分钟。我看了这个以后就心里很痛，我说这东西太麻烦了，要讲道理还要实践。然后而是问我能做多少，我也是有限的，我能做多少哈。所以哈沃他说，爱总是实际的，不然就不是爱了。Bill Graham 他这样说，真爱总是愿意付出代价的，一定付代价。所以作为结束语，使徒就提出爱心的警告，就是说在教会中不是所有人都有爱心的，因为有些人是披着羊皮的狼。这里不是讲没有信主的基督徒，而是讲传另一个异教的人。还记得保罗很强烈的口吻在22节，你看，若有人不爱主，他指的教会的人哈，已经信主的人，这人是可诅可咒的，主必要再来，说主要再来审判他。他这样说可咒的是在保罗书信里头不多的。有一个最重要的，他哥林多后书他提到说，我怕你们心偏，我许配给一个有童贞女一样献给基督，结果你们怕你们心偏，失去向基督所存的纯一的爱心，就有另一个福音来了。所以在加拉太书1章9节，他说，我已经说过了，我们现在又说，若有人传另一个福音给你们与你们已经领受的不同，怎么样，这个传的人就应当被咒诅。所以在讲这个事，假教师在教会里。所以上帝的爱是一个祭邪的爱，他向我们要求回应的爱也是一个忠贞的爱，没有虚假的，不可以有混合的。我知道没有信主的人有很多的假神或者无神论的。基督徒你有没有？很多人说，哎，我们没有，我们的心灵已经被耶稣基督洁净了。这个 David Paul 红军在笑 David Paulson 在心眼心见里说，其实不对的，基督徒也有功能性的上帝，就是跟我们口里信靠的是不是一味的，让我们对上帝分心不忠。所以不断的传讲福音实际是帮我们洁净我们心中的偶像，不是吗？自我中心的人就是不以上帝为中心的。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他有了一句话来解释，他说，命令 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他说命令就是教训的目的就是爱，换句话说，你要生出爱的话，你要有清洁的良心，你要无愧的良清洁的心、无愧的心，还有无伪的信心，你有吗？你需要不断的洁净。如果要真爱，你必须不断的除去你心中的不洁，要把什么不纯洁的、心怀二意的这些一生侍奉好几个主的这种心除掉。还有呢，要把坏的、歪曲的良心，就是误导人、扭曲人做出行为的这些事情。还有把那些假冒为善的信心去掉，就是当压力来的时候，当问题来的时候，我们就心移他处，把信心就移到其他人身上，其他的方面。这三种的心病都必须要改变，如果不改变，你不能够产生真爱，一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罪来。只有心理纯洁、良心被修补、信心在基督里重建的人，才能够行出真正的爱来。提摩太前书这个一章五节所说的，他说到很多的这个画像，我念几个。这个 Derek Parson 写的东西非常好，他写了35个 X 透明的，就是透视线，我只念几个。他说你爱什么恨什么，这是问第一诫命。你什么是你所要的、你渴望的、你热望的、你希望拿到的，在你的侍奉和顺服中哪些是你最强的欲望，这是第二。第十，他说你在哪里找避难所，在哪里找到安全，在哪里找到快乐，你问自己，真正的问自己。第13，他说你必须取悦于谁，你最在乎别人谁对你的意见，你最在乎别人对你的肯定，你最怕谁对你拒绝，你最需要谁对你爱和肯定。27，他说你如何使用你的时间，什么是你的优先秩序。第35，他说你在哪里找到自己的身份，今天我们说的你在哪里定义自己是谁，这一切都是帮助我们辨明我们心中这些假神、功能性上帝的重要的问题，让我们能够说我们不要三心二意，不要虚伪的良心。看完这个我要结束了。他最后是讲这个见证，在这个见证里面，保罗实际从这哥林多前书15章说完的时候，说完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就开始讲这个复活对他们的影响。所以在15章58节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极力多做主工，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他整个后面跟这个思路有关的，包括他们的奉献，上次李红军讲了，接下来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信徒之间的相爱。在我们讲基督徒见证的时候，有广义狭义的。狭义的见证就是指见证基督死和复活，这是整个新约的脉搏，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就没有新约，没有这个见证就没有今天的你我，就没有今天的教会。广义的见证是我们今天已经在这本完整的启示之后，我们如何见证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发动的事情，让我们举止行为都像是跟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这有两个人他这里特别突出的，一个是斯提凡，所以说他是在亚该亚，就是这个阿开亚，是这个希腊的北部信主的。然后呢在罗马之后来了一个，这斯提凡这一家人，然后他们专门服侍圣徒。他说保罗就劝他们顺服这样的人。你知道教会忠心侍奉的人其实不容易，忠心侍奉自己岗位的人不一定被人都看见，所以因此呢会被别人来误解。保罗这里就说是值得教会中的弟兄姐妹顺服他们的。作为教会的领袖，他们背后的侍奉，没有看见的侍奉，仍然要值得大家尊重。他即使不在这个教会讲道，到其他地方，到他的神学院去了，他仍然是为上帝做的。你们应该高兴，应该快乐，而不是说哎呀我们的长老没有在我们中间做事。当然他要尽他长老的本分，我告诉你这是很重要的。他是上帝家中的长老，他不是光是这个教会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怠慢是他的事情。他这里其实不是讲我们这些特别指的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的。在我们这个教会过去的13年的历史中间，你有没有想一想有多少人是在持续侍奉的？我不再讲说他不断地回到执事会，就是他是不是总都会发现神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在教会发展过程中发现有一些需要，然后他就 pick up 的。这些人是忠心良善的人，是像斯提凡一家他来侍奉圣徒的，他知道教会有些地方很重要的。如果教会有这样的人，他们在爱心的劳苦，在信心中的稳固，是教会的福气。 不是人用闲言碎语来说的，这是上帝的礼物。因为教会不光是看这个，要看到普世的教会，要看到其他的教会的需要。这个斯提凡和其他几个人，当这个哥林多教会对保罗不恭敬的时候，不按保罗所讲的福音来生活的时候，但是有几个人来，是保罗心里特别的畅快。他畅快是什么呢？他说你们所做的不够的，这几个人补上了，就是安慰。你知道吧，使徒也是人，他也软弱，牧师也是人，执事也是人，做了五年七年以后他们也累，他们要问说他们的安慰来自上帝，这是最重要的。但是他们要说我们在这里的 labor， 我们在这里花的，保罗花了一年半，结果这个教会非常不成熟，一大堆问题，然后保罗非常伤心。结果有人来说，其实还是有人坚固的，有人站得稳的。保罗说什么？我就心里畅快了， I'll be refreshed， 所以我回到教会是非常 refreshed， 是吗？所以当教会的第二件事情是建立教会，百居拉、雅居拉这两个人是对外的，不光是对内，教会不光是对内，还要对外的。他们在罗马的时代，在罗马信主受逼迫的时候，来到了哥林多跟保罗一同支帐篷，之后又跟保罗来到以弗所，在那里建立教会，在那里教导了非常重要的亚波罗，很能够讲道，但是只知道这个什么那个约翰悔改的喜，他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喜。让他在他教导之后，在这一对夫妻教导之下，他非常有力的侍奉上帝，所以有非常多的人在侍奉上帝，在见证他的荣美。我想说的太多了，我们教会所拆出去的宣教士，我们过去中间的留神学生，他们已经在侍奉上帝了，请你为他们祷告。记住，这个教会不光是这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什么是基督徒的画像呢？这个不光是一个单个的画像，而是一个整个教会整体的画像，是整个福音教会的画像，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使徒保罗说在信心、在盼望、在爱心中一同成长的。所以我们作为真信徒的时候，要在爱心中一同的成长，不光这是个人的某一个模范家庭的某一个教会的轮廓，他是差遣他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轮廓，然后也成为我们的轮廓。这是耶稣基督的肖像，也成为我们的肖像。今天他也在呼召福音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新来的和老掉的，继续更新自己，来顺服的跟随他，在真道上稳固建造，在爱心中彼此的鼓励，在见证中吸引万人来归向主。我盼望在我们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相见的时候，我们从对方的眼神中、从对方的举动中和对方的表达出的爱心中，看见真理的注视，有爱的家庭，基督的见证。阿门。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我们不配，但是你仍旧爱我们，好让我们今天在你成为这个肖像所要雕塑的样子，你来帮助我们，刻画我们的心怀意念，好让耶稣基督的荣美借着我们不配的瓦器来彰显。因为有这宝贝在瓦器里，就能够显明莫大的能力。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出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要结束，我们唱首诗歌好不好？唱首诗歌来回应这个讲道，教会兴起。那个放一下这个 slide。我们只有钢琴伴奏哈，那个可以。我们唱过这首歌哈，《O Church Rise》，哦，教会兴起。上全副军装，听最主统帅号令，软弱者说我已成为刚强，却因神所赐的大能，心得盾牌，真理束腰，
魔鬼诡计我能抵挡，勇敢军队以爱为呐喊，救助在黑暗中的灵魂，引召出阵去爱被掳灵魂，与掠夺者奋力抗争，神灵宝剑使受伤者痊愈，以信心勇气来作战，即便面临四面受敌，我们仍知结局稳妥，基督为他舍命换来的人，预备万国基业为江山，起立来看世家，愿意爱回忆到身子被击打受害，看他投敌粉碎在他脚下，得胜者已复活升天，灵智滚开，福门打开，基督从坟墓中出来，神力军队前进，直到那日所有心灵顿顿遮住面，神灵来临，每一步赐力量，赐恩典跨越重障碍，使我奔跑平心取得奖赏，为那重量仆人预备，历代圣徒排列成行，重述他恩典的得胜，我们听见他们可盼呼喊，与基督同站在荣耀中，面临四面仇敌，我们仍知结局稳妥，基督为他舍命换来的人，预备万国基业为奖赏。好，大家请坐。
好，下面是我代表教会欢迎新朋友的时间。我叫到你的名字的话，请你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更认识你。第一位是贝蝶小姐。那姐妹欢迎你啊。王俊东先生，王俊东。好，欢迎你。在我的左手边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在我的右手边呢？没的话，我们第一次来的欢迎你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拍照片，然后一起上主日学，哎，我们请有爱宴啊。好，我们下面快快的作为家事报告，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就简单的提一下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们的教会的奉献还有缺口，请大家为这个事情特别带到。然后是我们的会员课。我今天还是进行，这是第三点。然后是第五点，是我们的感恩节，每年的感恩节礼拜四晚上，我们这个教会有火鸡大餐，还有感恩聚会，请大家提早留时间，也邀请亲朋好友。今天中午小朋友的节目我们有排练，也还有我们的诗班是就没有排练了。好，我们还有就是就这个礼拜六有恩典之家的在刘显碧萍家里有聚会，欢迎有父母探亲的家庭和跨文化的家庭来参加。好，我们下面就肢体的带导和感恩方面，我们特别为姚才弟兄 为沈晨，为牧师的母亲，还有莫玛丽姐妹，还有劳芳的母亲，魏国姐妹的父亲等等的身体上需要和灵命上的需要，特别带到。我们等会儿我们这个聚会结束以后，末道以后，我们就有拍照片，就马上到后面拍照片，请大家抓紧啊。好，我们下面翻到布列顿的后面，我们进行初级要理问答。第九条诫命是什么？第九条诫命教导你什么？第十条诫命是什么？第十条诫命，教导你什么？啊，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三一颂。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用他的真理成为你的束腰带。愿耶和华使他脸光照你，赐恩给你。